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费加罗报的转变、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解体迫害呼唤良知。8月26日早上，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代表向总理办公室递交了50,000加拿大人的请愿签名。另外，在过去一个月，加拿大各地民众陆陆续续签了70,000个请愿明信卡，共120,000签名，要求总理提出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总理特鲁多发出呼吁，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长达17年的迫害，释放包括12名加拿大人的亲属在内的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员之一大卫·乔高先生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再度揭露中共活摘暴行。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总理此行中作为与中国正在进行对话的一部分，人权问题绝对可以期望被提出，具体涉及法轮功受迫害问题，这是中国人权问题的核心部分，加拿大非常关注。鉴于总理特鲁多在2016年9月初访问中国并参加 G20 峰会，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全国发起85,000张明信片征签活动，同时举办了反活摘汽车之旅，目前已经走过全国100多个城镇，拜访当地市长和议员办公室，开新闻发布会，把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真相传播到大街小巷，呼吁尽早法办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制止迫害，停止杀戮。该活动得到了全国各地媒体关注和民众的支持，目前为止已被上百家媒体采访报道，采访文章达70多篇。加拿大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 CTV 在8月15日报道了汽车之旅活动。
8月29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发起汽车之旅反迫害活动，活动从悉尼出发，旨在向澳洲数百个城镇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民众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特别是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呼吁澳洲各级政府及当地社区和各阶层民众关注此事，并采取行动共同制止迫害。当日清晨，在悉尼市政厅举行了汽车之旅启程的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吴晓红、王孝芳在集会现场讲述了他们以及他们的亲人在中国遭受酷刑折磨的经历。过往市政厅的上班族纷纷签名支持。当日到达首站古本市， 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当地最大的社区报纸的记者前来采访。
8月28日，日本京都法轮功学员在这一古都的最繁华地段举办了声援起诉江泽民的征签活动。当地的许多日本民众在了解到真相后，不论年龄大小都给予支持。他们签完名后，有的说加油、谢谢，表示鼓励。在征签活动处，学员们摆出许多揭露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行的看板和图片，并用扩音喇叭播放相关真相。当地的许多民众看到图片后都表示震惊。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年妇女惊愕地说，她不敢相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太残忍了，这太残忍了。她一边签名一边急迫地说，一定得赶快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活摘器官的这种事只有中国共产党政权才能做得出来。
8月23日，奥地利及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音乐之都维也纳，在著名旅游景点及维也纳地标建筑斯蒂芬大教堂广场举行集会和游行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一位40出头的女士对法轮功学员说，她在上个月的信息日活动中知道了法轮功真相，并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她还跟很多朋友讲了关于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的残酷，她还想继续为法轮功做点事情，帮助制止迫害。
8月24日，捷克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布拉格的中共驻捷克使馆前，抗议中共阻挠法轮功学员王志文出国和家人团聚，同时呼吁民众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捷克法轮大法佛学会和人权无疆界组织联合签署了公开信，要求中国现政权给王志文重发护照，让他能够赴美和家人团聚。
8月25日，在莫斯科中领馆前，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一整天的单人抗议接力活动。抗议从早上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要求中国县政府立即给王志文重发护照，归还他自由旅行的自由，让他可以立即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总部设于德国法兰克福的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协会针对北京法轮功学员王志文于8月9日持有效护照从中国海关出境时被拦截一事发表声明加以声援，并强烈谴责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
8月27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北城广场以真相展板、功法演示、征签等方式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呼吁人们帮助制止迫害。8月16日至21日，在哥德堡文化节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皇后广场上传播法轮功的真相。
8月28日，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在人权广场举办练功讲真相活动，同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游人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字支持法轮功。音乐舞蹈教师让米歇尔加荣签字后表示，我对世上发生的事很敏感，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那里迫害仍然在继续，人权自由还在被嘲弄，我与那些敢于直言面对迫害的人站在一起，让人类得到进步，建立相互之间的理解，让每个人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找到表达方式，表达作为人的意愿。
自2015年5月起，中国法轮功学员与家属纷纷向中国司法机关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全球各地政要、民众也群起响应控告江泽民活动。台湾目前已有超过60万民众加入声援。台湾苗栗县议会和台南市议会分别于2016年8月17日和23日跨党派无异议通过人权提案，声援大陆民众告江，反对中共活摘器官。 这是台湾第十二、第十三个地方议会通过提案。台南市议员庄宇珠表示，透过市议会支持对中国大陆民众提出强烈的人权诉求，让法轮功拥有基本人权的存在，并透过联系全国每个县市议会重视法轮功学的人权。他认为，举世都知道法轮功是最健康的团体，以强健身体为诉求。中共迫害法轮功相当不道德，也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他永远跟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支持法轮功学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上海65岁的法轮功学员柏根地被上海女子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8月24日下午被送至松江人民医院抢救，目前在重症监护室，神志时断时续。当家属得知情况赶到医院时，发现柏根地的大脑后脑部分有裂口在出血，人半昏迷，呕吐症状，疑似脑震荡，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等医生拍片检查后，还发现柏根地的肺部有一大片阴影。柏根地是原北京石油部人事干部，东海石油的中层领导，生活简朴，对人和善体贴。在对法轮功17年的迫害中，六次被非法抓捕，至今已遭冤狱迫害近14年。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宏伟先生被浑南区法院误判4年半，同时勒索所谓罚款10000元。从警察绑架、抄家、检察院构陷到法院判刑，总共不到2个月。李宏伟6月26日在沈阳市浑南区粘贴真相传单时被武山派出所警察绑架。8月3日浑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不到1个小时便匆匆结束。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24日是乌克兰独立日，基辅市、哈尔科夫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法轮功学员于节日之际举行弘法讲真相征迁反迫害活动，在5天内征集了近1000声援肃江的签名。一位当地人说，你们在做一件非常正的事。有市民表示，中共的迫害完全可以和我们国家以前发生的古拉格相提并论。一位市民说，这样残酷的迫害只有发生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真善忍国际美展8月19日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查尔斯顿落下帷幕。从8月12日开始，美展在西弗吉尼亚州政府议会大厦中心圆形大厅展出，吸引了众多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游客的驻足参观。人们纷纷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到法轮功及迫害真相。逾百人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罪行，声援法轮功的反迫害。
8月28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由韩裔加拿大商务协会在梅尔拉斯特曼广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韩国丰收节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展示了5套优美舒缓的功法，并在广场向广大民众传播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却在中国大陆受到中共迫害的真相，受到主办方好评以及民众的欢迎和支持。李先生先被法轮大法的真善忍法理所吸引，而长时间坐在展位处聚精会神地看起了大法著作韩文版的《转法轮》。李先生说，《转法轮》这本书太好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会让人精神境界得到提升，会使你的思想境界提升到思考整个宇宙的境界。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理念非常好，人们都应该按照真善忍去做人。韩国女士 Jennifer 来到法轮大法展位前， 听完学员的讲解后，立即签下了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明信片和请愿表。Jennifer 说，听到这么好的一群人在中国正在遭受迫害并被中共活摘器官时，我都要哭了。说着说着，Jennifer 女士的眼圈红了，泪水从眼眶里流了下来。这是我觉得在世界上应该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它却发生了，这太残忍了，这种迫害和活摘应该立即被制止。
美国犹他州议会大厦位于犹他州盐湖城的议会山，是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1978年列入国家史迹名录。今年来参观的游客们在这里发现了一道新的风景线，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点。我走了很多城市，第一次在政府大楼里面看到你们，一个来自加州的导游惊奇地说，这么偏僻的地方都能看到他们，游客们大声讨论着。从四川来的一名游客说，他有个朋友因为练法轮功受到迫害，他说，我那个朋友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即使在国内那种残酷迫害的情况下，我还是为那位朋友说话，写信给上级主管单位，请他们不要迫害那个朋友。他继续说，势单力薄啊，我所做的改变不了国内的局势，在这里能看到你们太好了，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励，我回去后还要继续为我的法轮功朋友伸冤。
多玛粗里是日本最大级的舞蹈的祭典，每年八月末在日本中部城市名古屋的繁华街举行。8月27日和28日的祭典活动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向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听了真相的民众都被江泽民及中共的恶行所震惊。两天的活动中，超过1200余人署名举报江泽民，声援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截止2016年7月，已经有17万多的日本民众署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8月26、27日，欧洲天国乐团受波兰法轮大法协会邀请，首次来到波兰南部城市克拉科夫老城做军乐表演，与波兰法轮功学员共同弘扬法轮大法。这也是天国乐团东欧之旅的第四站。克拉科夫曾为波兰旧都长达500多年，众多皇家古老建筑及历史吸引着众多的世界游客来此观光游览。波兰法轮功学员利用扩音器交替使用波兰语和英语，向在场的各国游客介绍法轮大法在世界上的红传，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介绍说，天国乐团成员和表演仙女的舞蹈队都是法轮功修炼者。
8月21日，匈牙利塞格德市市民们静静地看着身着蓝色上衣米色裤子的法轮功学员，脸上神情祥和，整齐地随着音乐做着缓慢圆的练功动作。看着平和的这一幕，有的高兴地用相机记录下这美好的场景，有的则仔细地阅读拿到的相关资料。在聆听了现场广播中的介绍后，他们得知这是欧洲天国乐团的成员在正式演出前展示法轮功功法，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当天晚上，天国乐团应马拉哈罗姆市长的邀请，移师至该市著名的马术剧院。在匈牙利国庆节特有的史蒂芬王马术演出前为观众演奏，不少观众通过天国乐团的演出第一次了解了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律师告诫法官不要给江泽民当枪使。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法院刑庭于8月26日在南阳市看守所对70岁的法轮功学员梁运英进行第二次非法庭审。在二次庭审中，公诉人称梁运英给人讲法轮功真相，警察从梁运英身上及家中抄出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又称梁运英曾被判刑和劳教，公诉人要求对其重判。 江西的郭律师和河南的李律师为梁云英老人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律师指出，警察取证不合法，鉴定资料不是公安机关自己说了算，应该由司法机构鉴定。当事人不在场，没有搜查证便抄家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证明材料中没有加盖公章，也没有人签字。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不是法律依据，国家认定的14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拥有法轮功资料是合法的，宣传法轮功资料也不违法，属于信仰、人权范围等等。郭律师还指出，如果法官冤判法轮功学员，将会与郭伯雄、周永康、薄熙来等人一样下场。希望法官秉公执法，不要给江泽民当枪使。陪审员听得直点头，公诉人抱头不语，称对律师的辩护没有异议，还把律师提供的材料用手机拍了下来。最后，郭律师与审判员一一握手，再三叮嘱要秉公执法，给自己留条后路，并把辩护材料给了法官，希望他们下去看看。这次旁听没有要身份证，家属和其他人员旁听后，感到律师讲得很好，给在场的每个人上了一次法律课。法官没有当庭宣判，说合议后给结果。
修炼法轮功，血癌痊愈，辽宁朝阳市牟丽华被绑架。2016年8月24日上午，辽宁朝阳市吴家洼法轮功学员牟丽华、双耀文在北票大三家子集上讲真相，被大三家子派出所警察绑架。牟丽华、双耀文现在被北票公安局非法拘留15天，被非法关押在北票市看守所。牟丽华家住朝阳市龙城区七道泉子吴家洼北村，曾是白血病患者，对生活已经绝望了他，因为修炼大法而重获新生。牟丽华26岁时患上了白血病，也就是血癌，因血小板减少，经常流血不止，只好打止血针维持，严重时脸色苍白，卧床不起，就得靠输血维持生命。每天伴他生活的只是中药、西药、中西医结合的苦药，吃的药比饭还多，一年最长时间要在医院住上8个月，每年输血费上万元，不输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花了十几万元也没治好他的病。由于久病不愈，孩子只有6岁，一家人苦不堪言，最后造成家庭破裂。重病的牟丽华只好回到娘家，他到那里带给人的不是快乐，而是负担。父母不忍心看到女儿被病痛折磨，为给女儿治病向亲友借了许多债，最后又向邻居家借，为了女儿的病都快沿街乞讨了。2003年春天，牟丽华有幸得到转法轮，书中讲了要按真善忍做人的道理，只有做个好人，修心向善，才能真正去病。遇事先考虑别人，对任何人都要善待。从2003年到2010年已经7个年头了，起初只输过一次血，从此再没花一分钱打针吃药。牟丽华的身体康复了，能洗衣做饭干家务，还下地帮父母干很累的农活。家人和亲友在他身上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父母深深懂得法轮大法才是女儿唯一生存下去的保障。
天津小伙子说，是为法轮功吗？我签。2016年3月4日，天津优秀会计师赵树霞被警察绑架殴打，现关押在南开看守所。赵树霞抗议非法关押，已绝食近半年之久，身体极度虚弱，父母整日担心，以泪洗面。天津百姓听到好人被中共迫害，至今已有920位善良百姓按红手印签名营救赵树霞回家。一位天津小伙子直率地说，是为法轮功吗？我签。天津大港区法轮功学员赵树霞，女，52岁， 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和丈夫因性格差异，夫妻关系不和，深感生活无望。修炼后，她明白了做人要用真善忍为衡量标准，做事要先考虑别人，从此善待丈夫和婆婆，做家务带孩子任劳任怨，家人都说她变了。原来她身体下肢肿胀的病也消失了，体态轻盈，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在单位里，赵树霞淡泊名利，在利益面前不和别人计较。一些公司企业的老板都愿意聘请她管理公司的财务，她都是认真负责，从不让公司财务有任何差错。在2016年新年期间，因在街头悬挂了一个向民众拜年、传递法轮大法福音的条幅，赵树霞于3月4日被绑架。当天津民众得知赵树霞的经历后，纷纷用行动帮助营救。截至8月中旬，已有920人按红手印签名营救赵树霞。一位市民签完名后说：“姐姐们，这是救人的，你们也签字吧。”还有一位明大法真相的百姓看到大法弟子受难需要帮助，自己不但签了名，还问可否帮家属签字。在告知要经本人同意后，他又帮他家三位家属签了字，声援大法弟子。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大法弟子胡丽丽已回家。2016年8月11日，淄博大法弟子胡丽丽被非法关押10个月后，因案件无法进展下去，公安机关被迫将胡丽丽释放回家。案件由和平派出所负责，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侦查期限最长是7个月，现在关押严重超期，家中现在被监控中。
山东昌邑市石埠镇派出所多次在集市上绑架法轮功学员。4月27日，山东省昌邑市区两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在石埠山会上向民众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时，被石埠镇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并遭非法抄家。5月至7月份，围子镇70岁法轮功学员马少廷分别在石埠集、刘河集、黄埠集市上讲真相，遭石埠派出所便衣警察多次绑架、抄家，被抄去转法轮两本及真相资料十多本。8月8日，朱希兰、王秀荣两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在石埠集市上向民众讲真相、发资料时，被石埠派出所警察绑架并抄家。以上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当天被非法抄家后放回。
严正声明，本周41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1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这些警察不想再迫害好人了。大陆来稿，2016年4月19日下午近两点，我和一位法轮大法学员一起回家。我说，咱们不坐车，走近路回家，时间是一样的，还可以沿路讲真相。路遇一中年男子，我给他讲完真相，送了他三样法轮功真相资料，他用化名退了队。同修又送他两张真相光盘，他都接了，但急促离开。转眼他带来了对面办事处的一帮人，将我俩围住了。那男子说，我找你们找了很长时间了，我劝他们别作恶迫害好人。一辆110警车来了，他们几个连拉带推把我俩绑架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我开始给警察讲真相，讲善恶有报、古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徒而灭亡的历史事件等等。大部分警察都在静静地听，其中有一人还连说了两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另一人当场同意退党后离开了。 不一会，大部分警察都走了，显然是不想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了。近四点，儿子来接我回家，四点半我到家了，快六点时接到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的电话，说他也已经回家了。
公安局长表示，练法轮功的人都很善良。大陆来稿，我身边的朋友们都非常相信大法，不仅自己退出了党团队，还帮助亲人三退，有的还在公开场合传播真相。公安局长说，练法轮功的人都很善良。我丈夫的一个朋友是公安局的副局长，一次这位局长招待朋友，介绍到我的时候，这位局长说，这位是老师，练法轮功的，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都很善良。这位局长在饭桌上还给朋友们讲述着法轮功人是如何善良。他说，我认识一个老太太，练法轮功非常善良，自己掏腰包给老人做鞋送鞋，给我妈妈也做过鞋。据局长说，这个老太太不分亲疏，不分认识不认识，只要是有需要的老人，问好鞋号，一针一线做好了就给送上门。如今老太太做的鞋已经有1000多双了，周围十里八乡的人大都知道她为老人做棉鞋的事，也知道她是练法轮大法的。有不明真相的人一说法轮功不好，认识老太太的人都会说，法轮功境界很高啊，很善良。是非面前敢于真言的教师。2000年年末，我受当地政法委、610、教育局等单位的胁迫，被迫停岗，不能给学生讲课了。后来我被非法判刑，结束冤狱回到家后，听到一个令我欣慰的故事。在我被迫害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公然站出来为我说话，他几乎跟单位的每个人都这么说，法轮功不是政府说的那样，共产党说的哪有真的，如果法轮功不好，怎么有那么多人练，被抓被打被关他们都不放弃，这不就说明法轮功有伟大的力量所在。这个同事只要遇到有人从反面说法轮功，认识不认识的他都这么说上几句，别随便说啊，真假得自己分辨，政府说的不一定是真理。说法轮功不好，那为什么有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练啊，他们都是傻子啊。听他这么说，周围的人有的就不再乱说法轮功了。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大约在2006年夏季他被绑架了。我朋友的一位同事明白大法真相，听到我的朋友被关进去的消息后非常焦急，就找到校长，请求校长让学校出面把我的朋友接回来。这个校长受谎言毒害，说了一些不善的话，我朋友的同事一听就急了，跟校长辩论起来了，练法轮功的怎么了，你看他为人很好，没偷没抢，那些偷的抢的都不被抓，抓这些好人。在那恐怖和压力到处弥漫的环境中，敢为法轮功直言的人，那是怎样的境界？国企董事长说，自焚一定是假的。2001年正月初七，协党控制的电视向全球播放事先编制好的所谓天门自焚闹剧。我们当地规模很大的一位国企董事长静静地看了央视自编自导的整个报道，看完后跟妻子说，我看这个新闻有问题，一定是假的。给他妻子讲述了几个漏洞百出的破绽，他的妻子跟我说，好多人都不相信电视说的，一看就是骗人的。学校校长表示，不要随便给法轮功下结论。今年三月初，我们地区某中学校长与我丈夫等多位过去的同事们相聚，期间有人提到人到中年，什么病都找上来了，表示出对病痛的无奈，对命运的难以琢磨。有的呢，还在亲人刚刚离世的伤痛中惆怅着。我丈夫就劝他们说，你们有兴趣的话，读读转法轮，去病真是有奇效。 这几个老师有的是领导，被谎言毒害，支支吾吾的，碍于面子还不敢表态，就推辞说没有时间，没有毅力等。就在这时候，这个校长非常认真地说了这么一段话：你们谁都不要随便给法轮功下定论，法轮功是好的，我的朋友就是练法轮功把癌症练好了，你看某某某，指我，练法轮功多优秀。那个房间里有四张桌的客人，酒桌上的朋友暗示他小声说，他一点都没有顾虑，像在演说一样大声讲着法轮功好，不要随便给法轮功下结论。地区政府领导要求不要把抹黑法轮功的言论写到地方志里。有一年，当地政府开始召集相关人士整理编写地方志，负责人把地方志编写后交给领导审阅。这个领导发现地方志里写进了抹黑法轮功的东西，就跟这个负责人说，法轮功问题不要写进地方志，这个反面言语将来对我们地区的民众非常的不利，因为法轮功早晚会得到认可的，只是早晚的问题，不要把对法轮功的反面宣传写到这里，删掉这部分，如果有人找你，你就让他来找我。地方志编负责人明白后删去了污蔑部分。
人心于因果，三退后时来运转。大陆来稿：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一个深陷名利情中的人，总跟别人争来争去的。修炼大法后，心的容量大了，能做到忍让，说话也和气了，是全村公认的大好人。2008年，我在外地打工，被公安610人员在工地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8个多月，妻子儿子与我断了联系，焦急万分，经历周折才找到了失踪的我。这场磨难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惊恐和创伤，他们也对我的修炼产生了不理解。听到我被关起来，街坊邻居不理解，这个共产党怎么了，好人都不让做，天理难容啊。从黑窝出来后，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从天安门自焚骗局讲到贵州平塘亡共识，从共产邪党窃国血雨腥风屠杀8000万中国人，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从贪腐到江轨集团纷纷落马，启发人们共产党的末日为时不远了。听真相，人们有的退出党团队，有的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大儿子也看真相资料了，还从网上下载了师父的讲法。一天他打电话说用什么名给他退出党团队，他原来工作不顺心，婚姻也成了老大难，有时无奈的给他妈说，要是找不着对象就是受爸的牵连，因为我受迫害时，他那谈了2年的女友知道家里发生的事后，迫于压力最后吹了。他大学毕业工作好几年了，就算降低标准也没人跟他，亲朋好友都为他操心。让人称奇的是，大儿子三退后，他时来运转了，没花一分钱找了全市最好的单位之一。婚姻方面，他经人介绍找了个研究生毕业的在编教师，在老家仅订婚就要花30万左右，我儿子订婚几乎没有花钱，这福报是在三退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看到发生在大哥身上的巨大改变，小儿子也相信了大法好，并三退了。妻子由原来的不相信被活生生的现实征服了，退了队，还经常看真相资料。
广西桂林市前政法委书记蒙永福遭恶报被调查。2016年6月13日，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消息，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蒙永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调查。蒙永福，男，1957年7月出生，2003年12月至2006年9月任广西桂林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2006年9月至2011年9月任广西桂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11年9月至2016年6月任广西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自2003年至2011年蒙永福任桂林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期间，桂林地区共发生了21人次的严重迫害事件，以劳教、洗脑般迫害与判刑为主要迫害手段。蒙永福今天的结果是他长期迫害法轮功的恶报开始。
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尹海林遭恶报被调查。2016年8月22日，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尹海林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尹海林2012年5月任天津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成为天津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天津市中共政法委操控公安局、国安、610、法院等机构，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绑架、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经济截断等恶性案例一直持续不断。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12年至2016年6月，天津市绑架骚扰858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11人，洗脑班迫害近20人，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12至2016年8月，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共计有62人被非法判刑。2015年向法轮功学员或家属以取保候审索贿的方式勒索了25万7600元人民币。时事评论：费加罗报的转变。2016年7月25日，费加罗报登出一篇题为在中国90000例非法器官在所有医院移植的文章，援引了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律师大卫乔高先生的最新报告，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活摘数量之巨大，令人触目惊心。文章一经发表，震惊该报读者。17年来，费加罗报和其他很多世界媒体一样，渐渐了解了事实真相，从转述中共谣言到沉默再到谴责迫害。法国和法轮大法有这种奇妙的关系。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他的诸世纪中有一首著名的预言，一个东方人翻过亚平宁山脉来到法国，他穿越冰雪、天空和海洋，所有的人都将被他的神杖打动。1994年7月5日，两个法国人找到了大连法轮功讲法班，他们是一个患了怪病儿童的父亲与祖父，神情焦急地请求拜见李洪志大师。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父子二人是法国人，是他们的神让他们专程来中国请求李洪志大师救治他们的孙儿。他的孙儿7、8岁，去过很多医院都治不好，现在已不会说话，痴呆并且卧床不起。李大师询问了孩子的情况，然后动手像抽丝一样清理救治小孩。过了一会儿，李大师说好了，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孩子的情况。两位法国客人回到下榻的宾馆，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他妻子接电话就说，你怎么才来电话？刚才家里发生奇迹了，家里进了一片金光，孩子突然会动会说话了，问妈妈怎么了。孩子好了，真是奇迹。1995年李洪志先生应邀来到法国，在法国大使馆举办了一场报告会，与会学员不少是使馆的工作人员，随后在巴黎举办的法轮功培训班。这是李洪志先生第一次在海外传法，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传功讲法拉开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序幕。正法开传历来不是一帆风顺，基督教经历了300年的迫害， 佛教经历了五次法难，诺查丹马斯的另一首预言也很快兑现。1999年7月，为使安格鲁亚王复活，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届时前后马尔斯将统治天下，说是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这场马尔斯马克思继承者江泽民在中国发动的恐怖迫害，对法轮功的诽谤和抹黑，也毒害了世界人民。法国的《费加罗报》就曾经被欺骗和利用。《费加罗报》是法国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创立于1825年，已有180多年历史。报纸名称源于莫扎特根据法国作家伯马舍《狂欢的一日》改编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这也是莫扎特歌剧中最著名的一部，也是至今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次数最频繁的喜剧之一。1999年10月25日，《费加罗报》登载了这样一篇报道，时任中共头目江泽民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第一次公开把国内修炼人数众多的佛家大法法轮功说成是某教。报纸刊出文章，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此前三个月，即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在中国大陆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大陆电视、报纸、广播连续滚动播出对法轮功的抹黑报道，单位、居委会开始强迫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公安、警察、武警开始抓捕、关押法轮功修炼者。中国大陆一如文革再现，又如当年纳粹复活。江泽民在《费加罗报》的诽谤，使不明真相的国际社会更加糊涂，是共产党又一次在迫害无辜民众的运动，还是法轮功真的有问题？第二天，中共《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开始把江泽民无中生有的诽谤向全国宣传，给完全无理的迫害一个最大借口。这场规模空前的迫害涉及中国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百万人被劳教，数万人被判刑，众多家庭破碎，众多修炼者被迫害致死，甚至活摘器官。17年过去了，在中国大陆，数千万修炼者顽强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不断还有人在迫害中走入修炼。在海外，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五大洲，不同文化、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共同成为法轮大法修炼者，成为李洪志先生的弟子，这在人类文化史、宗教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已有近2亿5000万人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彻底唾弃中共这个邪教组织。江泽民在海内外被告上法庭，面临着被国际法庭的追审。2016年7月25日，《费加罗报》登出一篇题为《在中国9万例非法器官在所有医院移植》的文章，援引了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律师大卫·乔高先生的最新报告，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活摘数量之巨大令人触目惊心。文章一经发表，再次震惊该报读者。17年来，《费加罗报》编辑和其他众多国际社会人士一样，渐渐看清了事实真相，从转述中共谣言到沉默，再到谴责迫害，希望这个报道成为一个新的开端，消除之前他被邪恶利用而造成的恶劣影响。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